俄罗斯同乌克兰战争月底将满一年，俄罗斯沿住整个前线加大施压。乌克兰星期日表示，佢正喺度为呢个月俄罗斯发动大规模攻势做好迎战嘅准备，并表示佢拥有抵御莫斯科军队嘅储备。下面请听报道。2月24号是俄罗斯去年入侵的周年纪念日，乌克兰星期日表示，他正在为这个月俄罗斯发动大规模攻势做好迎战的准备。乌克兰国防部长列茨尼科夫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俄罗斯可能出于象征性原因发动袭击，尽管莫斯科的部队还未做好军事准备。俄军目前沿着整个前线加大施压，除了在顿涅茨克的巴赫姆特激战，亦在卢甘斯克和扎波罗热地区展开攻击。巴赫姆特两条主要联外的道路有被切断之余。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国防部指出，随着俄军包围取得进展，位于乌克兰东部的巴赫姆特被切断和其他乌克兰控制地区的风险日增。英国国防部5号的推文指出，经连月攻击之后，目前巴赫姆特两条主要联外的道路都已经在俄军火炮威胁范围内，城内的乌克兰军补给困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前线亦发艰困，除巴赫姆特之外，工业重镇的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和其他地方的战况亦紧张。俄军攻势另外分别逼近巴赫姆特北面的利曼、西南面的布格列达尔。乌克兰国防部星期日表示，乌克兰预计俄罗斯可能在这个月发动大型进攻，尽管最新的西方军事物资不会全部及时到达，但是乌克兰军队有足够的储备来抵挡俄军。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政府已经承诺提供几十亿美元的新军事援助，包括坦克和步兵战车，以帮助乌克兰抵御新的攻击，并帮助基辅发动反攻。乌克兰国防部长列茨尼科夫宣布，乌克兰军队将从星期一开始接受使用德国制造的炮式坦克的训练。另外，欧洲星期日亦对俄罗斯柴油和其他精炼石油产品实施禁令，削减对莫斯科的能源依赖，并寻求进一步压制克里姆林宫的石化燃料收入，作为欧洲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惩罚。中共间谍气球入侵美国领空之后遭到美军击落，引发国际高度关注。美国人民对中共侵犯美国主权的行为感到国安受到威胁。政大国关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说，美中之间其实已经进入到一种所谓的准战争状态了。下面请听报道。中共间谍气球事件在美国引发强烈反弹，包括联邦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主席盖拉格等对中国持强硬态度的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都说，这个间谍气球侵犯美国主权，凸显中国威胁。政大国关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说，就美国人民来讲的话，所谓的这个安全，一个最敏感的神经叫做所谓本土安全，或者叫做国土安全。二战时候如果不是珍珠岛被日本偷袭，美国可能和日本之间还不一定会开战。911恐怖事件如果不是美国的双子城大楼遭到了轰炸，亦就是本土受到的攻击，美国仍不会大费周章地进行过去反恐的这种打击。所以本土安全、国土安全，或者叫做 homeland security, 家园安全，是美国民众一个最敏感的神经。所以因此这种侵略到人家国家的领空去进行这种机密的搜查，这个是会引起全世界的一个恐慌，而且直接导致就是说，全世界将中共当成流民国家，将它当作是一个偷窃这样的一个国家。 匿名美国官员向华盛顿邮报透露，除了在美国北部首先发现的中共间谍气球之外，第二个气球3号在拉丁美洲上空出现，而且可能还有第三个气球在美国附近活动中。有专家认为，这个显示北京准备开战。宋国成分析说，所谓的气球较量应该正确地解读说，美中之间其实已经进入到一种所谓的准战争状态了。因为这个气球不是一个简单的气球，它是一个集合了侦察、干扰、通联还有作战四位一体的一种小型的空中作战平台。所以它可以利用 AI 的技术或者是遥观的技术去获取地面的信息之后，回传到中共的作战指挥中心，然后再对美国本土进行精准的打击。所以这个不单止是一种所谓的这些气球里面的一个气球，它其实已经是一种准战争状态的一种宣告，特别是说这样一个计划是中共解放军长期以来秘密的规划系统的执行，而且是直接濒临你的国土上方所进行的一套极具侵略性的一种间谍活动。不要忘记，这个气球本身以现代科技来讲，它是可以携带的低挡量的核子弹头。我甚至可以严重地想象，就是说中共的解放军并非没有，或者是说亦有可能去设想到的话，它携带一个破坏性比较大的一个弹头。然后到了美国这个核弹的储存基地，用美国自己储存的核弹来毁灭美国自身。这个我觉得是极其恐怖的一个规划或者是一个阴谋，而且这个在科技能力上面来讲是绝对可以做得到的。这个不单只是一个气球的侦察的活动，它会令到美中关系陷入到一个准战争边缘的状态，也会引起国际社会对于中共的除了高度的谴责之外，还会对它进行一种军事上有高度的戒备的防范。所以中共这样的一种做法，我认为是非常鲁莽、非常无知、非常幼稚的一种作为，只有自己的全球野心。对于中共来讲的话，是会陷入到国际攻敌、受到国际这个围攻的一个地步。以上的新闻是由斐真采访报道的。美国国会两党反对 TikTok 的声浪越来越大，参众议员已经着手立法禁止美国使用海外版抖音 TikTok。 另外专家亦呼吁全面禁止中国另一个特洛伊木马微信。下面请听报道。由于担心国家安全问题，美国国会、国防部、各联邦机构、州政府和世界多国政府已经禁止在其设备上安装 TikTok。 共和党参议员乔舒霍利和州议员肯巴克一起提出一项禁止在美国使用应用程序 TikTok 的法案。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1月27号证实，他们计划2月针对一项旨在禁止在美国使用应用程序 TikTok 的法案进行表决。之前霍利提出一项禁止在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 的立法，去年12月底已经成功纳入政府的资助计划，由拜登总统签署成为法律。台湾中央警察大学国警警察学系教授柯宇瑞2号向本台表示，不单只是美国和台湾，很多国家都开始重视 TikTok 的问题。他说欧盟现在在讨论，好像很多民主的先进国家有重视到 TikTok 对国家安全的危害。我个人认为他事实上有一定的那个认知作战。民主党参议员迈克尔·班内特2号写信给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和 Google 公司首席执行官桑达尔·皮查伊，要求他们将在应用商店里面的 TikTok 下架，警告其巨大的影响力和激进的数据收集构成了特定的威胁。台湾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副研究员兼所长苏子云认为，班内特的要求非常合理。他说 中共对于企业的控制是非常的，就是不符合那个普世价值的。因为依照中共的情报法，要求任何个人、公司、组织都必须应对中共政府的要求提供协助。所以在这个原则之下， TikTok 抖音亦可能随时就会变成将个人资料过滤出来，然后交给中共政府去做不当的运用。我想这个就是因为中共政权本身导致这个市场的扭曲。除了抖音，华府智库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赫尔曼3号在福布斯杂志撰文指出，当美国各界将焦点锁定 TikTok 之际，不应该忽略中国的另一个社群媒体特洛伊木马微信 WeChat。赫尔曼说，微信是个严重的安全威胁，亦是中共监视海外公民、控制他们遵守其意识形态的邪恶手段。他呼吁应该全面禁止。针对近来中共间谍气球风波，国会参议员多数党领袖舒默星期日表示，参议院全体议员将在下个星期听取关于中共间谍气球的简报，以及更多美国怎样在军事上与中共抗衡的信息。下面请听报道。纽约州民主党人舒默星期日在曼哈顿举行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个星期参议院全院两党的所有参议员将听取一次规模更大、内容更多的中国简报会。我认为这个将是非常重要和严肃的事情。他说，在这次简报会上，两党的所有参议员都将听取国防部政评股办公室就气球事件所做的简报，亦将听取该机构就中共的军事实力和监视基础设施所做的简报。简报将包括有关中共的监视能力、研究和开发、先进武器系统和其他关键平台的信息。当日舒默反驳了共和党议员对拜登政府处理中共间谍气球问题的批评，表示美国军方在上个星期四告知公众该气球的存在之后，于上个星期六在美国东部沿海的大西洋上空将其击落。舒默提到，共和党人认为我们应该在第一时间就将其击落，但他辩护说，这里的底线是在水面上击落监视气球不单止是最安全的选项，而且亦是令我们的情报载荷最大化的选择。舒默的发言人说，为全体参议员举行的简报会将于2月15号举行，在间谍气球的消息传出之前，一场面向所有参议员以中共为重点的机密简报会已经安排在了那一日举行。而现在间谍气球问题将成为这次简报会的重点，预计参众两院两党最关键成员的国会白人帮最早将在星期二听取最新的关键简报，这一简报通常不是其他国会成员能够参与。这个星期二，拜登总统将向国会发表国情咨文，这个将是他首次与新的共和党掌控的众议院面对面交流。预计拜登将发表有关债务上限、警察改革、乌克兰和俄罗斯战争、经济前景和移民政策等问题。下面请听报道。这个星期二，拜登总统将在国会发表年度国情咨文演讲，这个是总统向全国广大听众讲话的机会。这一次发表国情咨文是在国会和拜登面临国家债务上限以及国内外诸多问题齐聚的紧张时刻，将对明年的总统竞选产生巨大影响。据国会山报总结，拜登在星期二的国情咨文上可能会提到的五件事，包括债务限额问题、经济、移民、警察改革和乌克兰战争。预计拜登会重申他要求国会无条件提高债务上限的呼吁，说对他提交一份干净的法案是国会的责任。拜登上个星期三曾经会见了议长埃文麦卡锡。 而麦卡锡在会谈结束离开的时候表明对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持乐观态度，尽管双方都没有做出任何承诺。在经济问题方面，上个星期五拜登刚刚得到了他长期以来期盼的就业愿景，是一份令人惊讶的美国就业报告，内容显示一月份经济增加了 51.7 万个就业岗位。对于希望在国情咨文演讲里面谈论强劲经济的拜登来讲，这个是一份完美的报告。随后拜登可能会在未来几个星期内发出信号，表示他打算在2024年竞选连任。另外，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亦将成为拜登讲话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在共和党人对这场斗争发表不同看法之际，拜登可能会再次将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看作是更广泛的反威权主义斗争的一部分。拜登政府上个月批准向乌克兰发送 M1 坦克，预计将在俄罗斯入侵周年纪念日前后宣布额外的一篮子援助计划，该计划可能会在国情咨文发表几日之后公布。一些外交政策专家希望拜登能够利用这次演讲制定结束乌克兰冲突的可能路线图，不过白宫曾经表示这个应该由乌克兰领导人决定。以上的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